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各位听众你好，我是任敬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以下两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3米，现在是12月28日星期三，中国时间晚上9点，也就是美国东岸时间早上8点，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而牺牲的超过2000名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
Listening again as I focus my senses.
閉じすますと。
在星期二，安倍晋三到夏威夷的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他说绝对不能够忘记战争的恐怖。其他新闻包括，俄罗斯指美国放宽叙利亚反政府提供武器是敌对行为，暴乱图者说北韩明年将会大力发展核武器，美国政监会指控3名中国人涉嫌网上袭击和内线交易。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听头版分报告详尽的国际新闻。
我们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袭击珍珠港而牺牲的2400多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
Listening again as I focus my senses.
閉じすますと。
1941年12月7日，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星期二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他说绝对不能够忘记战争的恐怖。他又说作为日本首相，他要向那些在该个地方失去生命的灵魂和从此之后投入的那场战争之中牺牲的勇敢的男女表达真诚和永久的悼念。安倍并没有为日本袭击表示道歉，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行的目的不是为75年前那次将美国拖入战争的袭击而道歉，而是要展现美日两国如何从当年的敌人发展到目前的盟友关系。安倍和奥巴马一起参加了在檀香山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的仪式，两位领导人稍早前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献了花圈，他们默哀了数分钟之后向当年亚利桑那号沉没的水域抛洒花瓣。奥巴马总统说美日联盟是亚太地区和平的基石，是全世界的进步的力量。他又说安倍现身珍珠港提醒大众国家之间和人民之间存在的可能性。他又说战争终究会结束，敌人可以变成盟友。奥巴马又说这个历史性的访问展现了和解的力量，提醒大众即使是最深刻的战争伤痕亦都会被友谊和永续和平所取代。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会危害俄罗斯军队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其他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洛娃星期二批评美国的政策改变提出批评，他对路透社表示向他们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已经写入了法律，包括移动式的防空武器，他指的是奥巴马总统最近签署的国防法案。扎哈洛娃又说俄罗斯空军以及其他俄罗斯军事人员以及俄罗斯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都将会直接受到威胁，任何对反政府力量提供的武器都将会迅速落入圣战者的手里面。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表示美国不会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最近逃到南韩的一位北韩高级官员说，由于美国和南韩都会出现领导人的更替，明年是北韩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曾经担任北韩驻伦敦使馆副大使的泰永浩说，南韩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要进行政府交接，北韩认为2017年是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泰永浩在今年8月叛逃到南韩，是近20年来最高级别的北韩叛逃官员。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说，他并不清楚北韩核项目的具体状况，不过他说他认为中国不会 严厉惩罚北韩，因为如果北韩解体，就会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的国家。谢用豪又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快发展核项目，争取明年年底拥有核武器。台湾和美国近日签署了一项跨政府的新协议，共同打击国际逃漏税的现象。台湾金融监管管理委员会在12月27日宣布，美国在台协会和台湾驻美国代表处12月22日签署了一些合作的协议，推动执行外国账户税收遵从法，也就是俗称的肥卡法案。肥卡法案自从2014年7月1日开始执行之后，在台湾银行开设账户的时候，客户会被问到是否是美国公民，那些确为美国公民的人必须填写表格，同意将他们的账户信息提交国税局。拒绝填表的美国公民被认定为不合作的客户，他们的名单会被提交台湾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美国联邦检察官星期二表示，有三名中国公民因为非法入侵美国律师事务所的电脑网络，利用获取的企业交易信息进行内线证券交易，并且获取暴利，而在曼哈顿联邦法院受到起诉。这三名中国公民是澳门26岁的居民，以及一名50岁的澳门居民和中国大陆长沙人，他是30岁。广东省陆丰市乌坎村有九名村民，由于要求归还被原村委会私下出卖的土地和抗议当局逐步民选村领导人，而被判刑两年到十年不等。根据美国之音联系到当地部分村民，他们大多数对上述的判决三针其口，不愿意自评。而且有律师又指出，当局量刑过重，目的是震慑民众。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www.voagd.com。 Twitter 推特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的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0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报道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斗机几日之前已经到货，并且在中国的南部部署。我们会有一篇年终的回顾报道，看看日本2016年和中国之间的关系。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访问珍珠港的消息。以上内容欢迎收听。日本首相安倍晋三星期二对美国夏威夷的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他在美国亚利桑那号纪念馆举行的仪式上与美国总统奥巴马会面。这个纪念馆是为了纪念日本在1947年12月7日偷袭美国珍珠港事件当中的死难者，而在美国海军的亚利桑那号战列舰沉没处修建的。下面是美国之音的一篇报道。
两位领导人在纪念馆献了花圈，稍后他们在檀香山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向记者发表讲话。安倍首相的随员明确表示，安倍此行的目的不是为75年前发动的那一次将美国拖入战争的袭击道歉。他们说，安倍要做的是希望展示出美日两国是怎样从当年的敌人发展到现在的盟友关系。安倍星期一在檀香山太平洋国家纪念公墓送了花圈并肃立致哀。这一度安葬的军人有很多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夏威夷已故国会参议员丹尼尔井上亦都安葬在这里。井上的父母是日本移民，二战期间他参加了美军投入战斗，被炸断了右臂。安倍在井上的墓地另外敬献了花圈。安倍首相还在附近的爱媛县事件纪念碑敬献花圈。这个纪念碑纪念的是在2001年美国海军潜艇与日本渔船爱媛县号相撞事故中死亡的九名日本人。在安倍之前访问珍珠港的日本首相是吉田茂。1951年他在那里做了短暂的停留。那个时候还未有专门为纪念在日本袭击珍珠港期间 在亚利桑那战舰上牺牲的美国军人而修建的亚利桑那号纪念馆。公众必须坐船进入这个纪念馆。今年五月，美国总统奥巴马成为访问日本城市广岛的第一位在任美国总统。1945年，美军在那里投下了世界第一枚原子弹，炸死了大约14万人。奥巴马在那里发表了并不算是道歉的讲话。奥巴马向死者表示哀悼，并提到了过去。他说，就在并不是那么遥远的过去，曾经释放出可怕的力量。奥巴马说，他们有着共同的责任，直面历史的目光。他们要反身自问，他们必须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才能够避免这一类灾难再度发生。奥巴马补充说，或者最重要的是，他们必须重新想象一下，他们作为人类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系。他们必须永远不要使战争的破坏再度发生。安倍在离开日本的时候对记者说，他要和奥巴马总统一起，将这个对未来的承诺以及和解的价值话给全世界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即将过去的2016年是日本对抗中国的政治意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鲜明的一年。21世纪初仲落于在美中之间扮演关键第三者的日本，2016年已经意识鲜明地在防卫、外交、经贸、金融等各个领域加强日美同盟，务求对抗致力军事和力争改变世界秩序的中国。据美国之音中文部大约记者柯南在东京发来的年终报道，2016年的1月4号，日本刚刚过完新年假期，各行各业开工的第一日，外务省就公开批评的首个国家就是中国。日本外相岸田文雄在记者会上说，中国利用在南中国海建造人工岛机场跑道实施试飞的行动是国际社会共同担忧的事务，日本为了维护开放和自由的海洋，希望和有关各国合作。当时日本共同社的分析认为，安倍晋三政府明确了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的立场，显示了和美国等共同步调向中国施加压力的想法。这个是继2015年日本在南中国海问题上仲只是展示支持美国巡航行动的姿态以来，上升到合作对抗的立场。防卫省每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今年就继续强调中国威胁日本周边安全环境，并且将加强的防卫态势从增设西南防卫部队向部署萨德导弹方面扩大。日本的军机紧急升空对抗中国军机的行动在2016年更加成为家常便饭，上半年平均每日近三次。2017年大约436亿美元的历史上最高额防卫预算，亦是主要用于强化自卫队、海上保安厅对抗中国威胁的部署和装备。
新年依此的外交对抗立场贯穿了全年，日本随后通过向菲律宾、印尼、越南提供海上保安厅的退役巡逻舰和培训越南、菲律宾边防的守护人员等，直接援助各国对抗中国争夺南中国海主权。除了与中国有主权争议的东盟成员国外，日本对抗中国东盟影响力的外交2016年还延伸到缅甸、老挝等与中国传统友好的国家，其中缅甸获得日本未来五年超过80亿美元的巨大金额援助，在东盟产生缘木效应。马来西亚、泰国等亦正准备提升与日本共同价值观关系。日本2016年亦积极的与忧虑中国军事扩张的印度提升军事行动合作关系。今年6月，四艘印度军舰抵达日本出席日美印巴拉马尔军演，目标是对抗中国在东中国海的军事行动。印度总理莫迪11月访日，再与安倍展示日印蜜月关系。日本政府传出消息说，安倍与莫迪讨论了不少合作对抗中国的事务。2015年起开始与台湾总统蔡英文建立友情的首相安倍晋三，今年继续通过政客大讯恢复45年来日本官方电视台 NHK 的交响乐团首次赴台演出等，探索着日台最大范围交往，以对抗一个中国的制约。安倍8月出席肯尼亚召开的第六届非洲开发会议，宣布对非洲的经济援助等，更被日本舆论形容为今年对抗中国的宣言。为了对抗中国在海外的影响力，12月日本政府决定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中国有影响力的地区新设三个驻外公馆。日本的对抗意识令中国的警惕亦上升到 被一些日本网络为主的舆论形容为神经质的程度。12月安倍迎接俄罗斯总统普京访日，即使安倍的初衷主要不是对抗中国，但是中国新华社一早就发表评论说日本拉俄为中，政府于日俄首脑外交一无所获的安倍见势推舟，强调日俄接近仲有对抗中国战略价值。富士电视台一名评论员说果真如此，还算有些收获。年底安倍访问珍珠港，追到75年前日本偷袭珍珠港造成的死难者，亦被中国视为对抗中日历史纠纷。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针锋相对地说，中国亦有很多追到战争死难者的场所。
2015年日本社会争议应不应该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洲投资行列。2016年在中国加入仲尼德及的诱惑当中，包括日本主流舆论在内，日本相当一致地相信专注日本主导的亚洲开发银行是最明智的抉择，尤其是中国对南中国海主权争端仲裁宣称废纸一张，巩固了日本对中国不守国际法、不尊重国际秩序的印象。即使下半年美国传出川普政府可能加入亚投行的预测之后，日本仍然没有显示悔意。在5月份日本修改了国际合作银行法，通过放宽对日本企业参与海外风险较高的基础建设的融资，促进日本企业和中国争夺海外基础建设项目投资。此举当时中韩传媒亦都分析说是日本对抗中国的经济行动。贸易对抗中国的意识亦很鲜明，由美国主导的自由贸易协定 TPP 亦即是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2016年不单止已经在日本获得国会正式批准，而且在美国迟迟未有推进的形势之下，日本更加积极地推进法律程序，务求构筑对抗中国主导的 FTAAP， 亦即是亚太自由贸易圈的自由同盟。即使面临美国可能退出 TPP 的挫折，日本亦按照就班，义无反顾地推进每一个程序。进入12月，日本正式宣布不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此举看来是追随欧美的步调。但来自日本政府的消息说，日本早就对中国政府庇护国营企业体制，并且刻意压低钢铁、化学产品价格去扩大出口，扰乱国际市场价格秩序的方法强烈不满，认为这个亦是中国崛起以来力求推翻到目前为止的国际秩序，自创有利中国的规则去对抗西方国家的手段之一，决定压止的政治意识之下作出的定调。
1972年中日建交后经过十年蜜月期，1982年因日本历史教科书问题，中日纠纷开始。另一方面，随着苏联1991年崩溃，东西方冷战结束，中美抗苏阵营失去凝聚力，而日本与美国60年代起80年代达到高峰的贸易摩擦刺激社会反美意识，而改革开放出成果的中国又令日本看到经贸新大陆。日本国内主张日本应该在中美之间做关键的第三者的呼声常见，并且在当时走马灯式的政权中一再得到回应。21世纪几初，小泉政权虽然在历史认识上与中国恶化关系，但在其他方面仍然坚持中国的发展对日本是机遇的观点。2006年接任首相的安倍晋三亦曾经接过机遇论，但是中国90年代起每年两位数增长的军费大幅增强的海洋军事，令安倍政权开始警惕，提出与澳大利亚等亚太海洋民主国构筑自由民主之湖的战略，但是当时否认是对抗中国。2012年12月安倍第二次执政后，正值中国以反日运动加强向日本外交经贸施压的力度，安倍政权除了日本每年发表的防卫白皮书公开强调中国军事威胁日本安全，并且将自由民主之湖的外交战略升级到日本与美国、夏威夷、澳大利亚、印度构筑太平洋钻石安全网之外，伴随日资撤离中国、社会远离中国制品、文化等民间趋势，安倍政权对抗中国的政治意识在各领域扩大。
日本民意对中国感情恶化是政府对抗中国意识的土壤，无论日本内阁府每年发表的外交舆论调查，或者日本民间非营利机构言论 NPO 每年同中国合作实施的两国民意调查结果，都显示出日本人对中国的印象变坏，十年来持续恶化趋势。2016年继续维持着8%到90%的水平。 除了历史、领土这些早已经存在的纠纷原因之外，日本社会近年极端不满中国偏袒北韩的政策和主持北韩核危机六国谈判等，令到北韩可以争取到时间，并且在中国持续对北韩贸易当中得以继续开发弹道导弹和核武器。2016年北韩加快弹道导弹发射和核试验的频率，每一次在日本只有两个结果，警惕北韩和怨恨中国。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强势行动和抵制国际仲裁，结果就是日本社会近年进一步不满中国的要素。连一向在历史、领土问题上显示理解中国立场的《朝日新闻》、《每日新闻》等这些日本的主流传媒，亦严厉批评中国的南中国海行动和抵制国际仲裁的态度，并且对安倍晋三政府对抗中国的措施日趋沉默。
日本防卫研究所主任研究员增田雅之指出，日本身边的超级大国中国始终是日本的忧虑，但是四十多年前中日建交时，中国的军事不足以威胁日本，当时不持有核武器的日本不足以与中国对抗，但是至少日本没有威胁感，其他方面亦因为中国政治运动等，亦构不成与日本竞争的关系。随着中国崛起的大国化，军事强大，海洋扩张，从太平洋、印度洋到北极海，包括日本在内，很多国家忧虑迭起。中国经济崛起，成为大工厂乃至大市场，各国依赖中国越大，不安亦就越大。稀土事件使日本觉醒，曾经投奔中国的很多日本企业亦尝尽苦头。研究东北亚问题的增田话，对日本来讲，当然日美同盟是对抗中国的理想结构，但是随着美国国力衰退和中国影响力扩大到全世界，单单是日美同盟的力量不足以对抗，需要和其他国家亦结盟，全方位展开才能够确保安全。而且忧虑中国不单止日本，国力薄弱的小国家亦不敢公开对抗，但是会更急于结盟，这个亦成为日本的契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戈南从东京发来报道。
中国从俄罗斯采购的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几日之前已经到货，并且部署在距离南中国海和台湾没几远的广东湛江地区。中国飞行员和技术人员在训练驾驶苏-35战机的时候，最近还接触了俄罗斯新式的海军攻击机。下面美国之音中文部第一记者白华在莫斯科报道。
俄罗斯在12月25日向中国交货了第一批四架苏-35战机，生产苏-35战机的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河畔共青城的城市论坛网页说，四架苏-35战机当日早上从工厂的机场起飞，飞向中国，同时配发了一架苏-35战机起飞的照片。这架由当地主要官办报纸主持的城市论坛说，原计划在新年之后向中国交付这批飞机，但是俄罗斯决定加快交货速度，双方在12月20日签署有关文件并举行战机交接仪式。这架论坛没有透露俄罗斯赶工提前向中国交货苏-35战机的原因，但是在首批苏-35战机交货之际，南中国海和台湾海峡的局势日益敏感。中国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号正率领海军战斗群在台湾附近的南中国海航行展示实力。中国最近还在南中国海地区拿走美国海军的一艘潜航器，稍后归还。美国当选总统川普没几耐之前和台湾总统蔡英文电话交谈，并挑战一中政策。新的国际形势使人关注中国将如何使用和部署苏-35战机，以及是否会将这种先进战机用在南中国海并且威胁台湾。研究军备和武器出口问题的一家俄罗斯智库在自己的博客网页上发表文章分析，认为中国采购的第一批苏-35战机很可能被部署在广东湛江的瑞溪空军基地。中国将用苏-35替换当地空军部队装备的苏-27SK 战机。这架智库说，四架苏-35战机是一架俄罗斯伊尔 76TD-90VD 军用运输机的伴随下，首先在25日飞抵河北沧州沧源的中国空军训练基地，然后转场飞抵湛江瑞溪。这架军用运输机上携带为苏-35战机提供支持保养的技术设备。苏-35战机部署湛江，一方面能够针对南中国海，同时亦可以威胁台湾。 中国与俄罗斯今年秋季第一次在南中国海举行海军演习，演习地点就在湛江附近海域。俄罗斯的东南亚问题学者说，那次演习为了避免刺激俄罗斯在东南亚的主要盟友越南，演习海域不是中国与越南的争议地区，并尽可能靠近湛江。为了掌握学习驾驶苏-35战机，中国飞行员和其他相关技术人员10月份曾经在莫斯科郊外茹科夫市的格罗莫夫飞行试验中心进行培训。当地社交媒体上公布了俄罗斯和教官技师与一批中国飞行员以及技术人员在苏-35战机前合影的照片。在培训过程中，中国亦借机了解另外一款俄罗斯新式海军战机。俄罗斯当时出动两架苏-35S 和两架苏-30M2 战机为中国培训人员。苏-35M2 战机主要负责攻击水面舰艇和陆地目标，是苏-30MKS 的升级版。中国和越南海军都装备了多年前从俄罗斯采购的苏-30MK2 战机。俄罗斯军事评论人士穆拉霍夫斯基说，俄罗斯与中国的战略合作如此密切，莫斯科并不担心中国会将从俄罗斯购买的先进武器用来对付俄罗斯。他说，穆拉霍夫斯基说，如果从军事合作的角度来看，两国在各自边境地区早已经建立了100公里宽的非军事区，双方在那里限制军事部署，并通知对方的军队调动情况，所以两国军队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只会继续加强。但是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向中国出售先进武器的主要目的和动机仍然是将中国的注意力引向南部，并且比太平洋地区的美军制造更多麻烦。俄罗斯与西方交恶后日益接近中国，这个亦为中国能够从俄罗斯获得更先进的武器装备提供更多机会。双方在多年谈判终于在去年签署总金额20亿美元俄罗斯向中国出售24架苏-35战机的合同，向中国出售这种先进战机以及 S-400 防空导弹，被认为是俄中两国不断走近的重要标志。苏-35战机性能接近第五代战机，俄罗斯已经将苏-35战机投入叙利亚战场参战。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台湾在野的国民党星期三呼吁蔡英文政府立即解散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所有争议和程序回归司法和宪法。执政党民进党就指责国民党利用国际记者会混淆和模糊焦点，希望国民党可以理性看待并且配合党产会后的调查。下面是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杨明在台北的报道。
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胡志强28号上昼在国际记者会上，针对他所讲的不当党产委员会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清算国民党党产的争议，表示希望所有的争议和程序立即回归司法和宪法。他说，现行的司法体系有足够的法条和能力来处理相关的争议，不需要另立机构和条例。
我当然在做了这样的呼吁以后，也要求政府立刻解散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而且也在这里呼吁顾立雄先生辞去现职。
胡志强说，当他们亦都要求政府立刻解散所谓的不当党产处理委员会，而且亦都在这里呼吁顾立雄先生辞去现职，回归宪法与司法。胡志强还表示，党产争议回归宪法和司法，就可以停止不当党产条例的执行，从而促使不当党产委员会解散，回归司法单位处理。他强调，党产很明显是在行政权侵犯司法权，因此应该回归司法，或者另立适用于每个政党的政党法，将所有的法律问题都交由司法单位来处理。胡志强说，当初国民党政府迁来台湾时带来了很多的财产，虽然是国民党的资产，但亦都全部交给国家，例如故宫博物院的所有藏品。不过胡志强亦都承认，当年国民党掌权时是党国一体。国民党认为党产条例的争议就是企图以违宪违法的方式摧毁国民党，党产条例的目标只是针对国民党，是剥夺财产和公民权的法案。党产会的组成则是充满亲绿人士， 运作排除国会的监督之外。台湾执政党民主进步党批评国民党用国际记者会混淆和模糊焦点，说国民党根本是打人喊救人。民进党指出，解决不当党产的问题无关蓝绿，是健全政党体制。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台北报道。
好啦，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下面的时间是新闻提要。日本首相安倍晋三话向珍珠港死难者表示真诚以及永久的悼念。俄罗斯指责美国放宽向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武器是敌对行为。叛徒者话北韩明年将会大力发展核武器。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的详细内容。
下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对于75年前日本袭击珍珠港而牺牲的2400多美国人表示真诚和永久的悼念。1941年12月7号日本突袭美国太平洋舰队，促使美国加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安倍星期二对夏威夷珍珠港进行了历史性访问，他说绝对不能够忘记战争的恐怖。他又说作为日本首相，他向那些在该个地方失去生命的灵魂和从此之后投入的那场战争之中牺牲的勇敢的男女表达真诚和永久的悼念。安倍并没有为日本袭击表示道歉，日本方面明确表示此行的目的不是为75年前那次将美国拖入战争的袭击而道歉，而是要展现美日两国如何从当年的敌人发展到目前的盟友关系。安倍和奥巴马一起参加了在檀香山珍珠港希卡姆联合基地的仪式，两位领导人稍早前在亚利桑那号纪念馆献了花圈，他们默哀了数分钟之后向当年亚利桑那号沉没的水域抛洒花瓣。俄罗斯表示美国最近决定放松对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武器的限制是敌对行为，将会危害俄罗斯军队以及俄罗斯在叙利亚的其他设施。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玛利亚·扎哈洛娃星期二批评美国的政策改变提出批评，他对路透社表示说向他们提供武器的可能性已经写入了法律，包括移动式的防空武器。他指的是奥巴马总统最近签署的国防法案。扎哈洛娃又说俄罗斯空军以及其他俄罗斯军事人员以及俄罗斯驻大马士革大使馆都将会直接受到威胁，任何对反政府力量提供的武器都将会迅速落入圣战者的手里面。而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托纳星期二表示美国不会向叙利亚反政府力量提供便携式防空导弹。最近逃到南韩的一位北韩高级官员说由于美国和南韩都会出现领导人更替，明年是北韩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曾经担任北韩驻伦敦使馆副大使的泰永浩说南韩将会举行总统选举，美国要进行政府交接。北韩认为2017年是发展核项目的最佳时机。泰永浩今年8月叛逃到南韩，是近20年来最高级别的北韩叛逃官员。他星期二在记者会上面说他并不清楚北韩核项目的具体的状况，不过他说他认为中国不会严厉惩罚北韩，因为如果北韩解体就会产生一个对美国友好的统一国家。泰永浩说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加快发展核项目，争取明年年底拥有核武器。萨尔瓦多外长星期一表示中国并没有表示有意改变和萨尔瓦多的关系。萨尔瓦多在这个时刻正是准备接待台湾领导人蔡英文的到访，蔡英文将会在下个月访问萨尔瓦多。在这个之前，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打破数十年外交惯例和台湾总统蔡英文通电话，引发北京的不满，同时亦都令到外界怀疑川普政府是否会坚持一个中国的政策。萨尔瓦多外长马丁内斯在一个采访之中说他们还未收到北京表示有兴趣改变两国关系的任何的信号，但是他们会关注事态的发展。在《星球大战》电影里面扮演莉亚公主而成为国际巨星的荷里活演员加里·菲沙星期二去世，享年60岁。菲沙上个星期在飞往洛杉矶的班机降落之前的15分钟心脏病突发而在送院之中。菲沙的女比利·洛德星期二发表声明宣布了菲沙的死讯。 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以贪污腐败罪被起诉，一位联邦法官指控费尔南德斯伙同其他几位政府官员，包括今年六月被逮捕的一名负责公共工程的官员，从2003年至2015年非法侵占本来用于公路建设的款项。费尔南德斯否认这些指控，说这些是现任总统马克里操纵司法制度对他进行迫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听日国际新闻之后，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美国之音中文报语广播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千赫40.3米，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3w.voacantonese.com 或者是 3w.voagd.com， Twitter 推特户口的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脸书网站的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逢星期一至五中国时间的每晚11点至12点，我们一个钟头听众热线的，欢迎各位听众就中国目前的社会问题、政治局势及经济发展发表你的看法。免费直播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在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会带大家看下在美国自动驾驶货车的情况。我们亦会报道废除奥巴马医保是共和党政界人物在2017年里面的首要目标。不过首先就是报道有关有美国专家认为未来几个月美中商贸关系不会太平。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中国在失去全球第一外国投资目的地的冠军之后的一年，现在采取开放市场的措施以增加对外资的吸引力。但是在一个对华强硬的美国下届政府准备上任之际，分析人士就怀疑中国采取这些措施是否太少以及太迟。下面美国之音记者达斯古普塔在北京的报道。
中国国家发改委本月较早时候宣布，限制外资进入某些行业的清单上有三分之一的项目已经被取消，限制外资的条例亦从原来的93项减少到62项。在首次对外资开放的行业中有客运、铁路设备、电动车的电池和锂矿开采等。很多分析人士表示，这次修改规则没有触及外国投资者关注的那些主要问题，不可能为经济增长提供北京需要的助力。华盛顿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中国商业与政治经济项目主任斯考特·肯尼迪说，中国只是表面上对外资开放更多领域，而经济的大环境依然限制程度很高，不是禁止外资进入很多领域，就是限制外资的比例，迫使外国投资者和中国公司开办合资项目。中国美国商会与欧洲商会等行业游说团体说，他们的成员公司在中国经济放缓期间无意增加新的投资和扩大业务。他们表示没什么外国企业可能会对中国的市场开放措施做出响应。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主席杰克·帕克对当地媒体表示，他们组织中的一些成员对有限的修改中的部分内容表示欢迎，但是开放的数量远远不足以重振正在下降的外国企业对中国市场的信心。中国国家发改委表示，开放有两个目标，改善制定政策的透明度，和使外资在中国经济发展、行业改造以及改革与创新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分析人士还发现了第三个目标，就是说服世界贸易组织宣布中国为市场经济，中国成为市场经济将会有助于抵消外国投资下降的影响，并准备应对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政府可能采取的任何强硬的贸易行动。美国和欧盟一直抵制中国争取从世贸组织那里获得市场经济标签的努力，开放投资市场是中国展示自己遵守自由市场原则的一个好办法。中国商务部最近预测2016年中国获得的外国直接投资将会下降。中国在2015年被印度夺走外资首选投资目的地的称号，这一年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下降 23%， 为566亿美元，外国投资项目数量减少 16%。 金融时报下属的 FDI Intelligence 的内容负责人考特尼芬加在发表2016年年度报告的时候说，去年的 FDI 大消息是印度，印度这个南亚国家在他的可怕对手中国后面跟了很久之后开始超越中国。印度在2015年全球资本投资排名中名列第一，已经公布的 FDI 项目金额是630亿美元。美国总统奥巴马最近出于国家安全的原因，阻止一家中国企业并购德国芯片设备制造商爱思强。此外，美国贸易代表将中国阿里巴巴集团下属的网购网站淘宝网列入黑名单，称该网站是一个臭名昭著的假货市场。川普接任总统后，美国的行动有可能更趋强硬。川普最近提名对中国持严厉批评态度的彼得纳瓦罗任白宫国家贸易委员会的负责人，负责给他提供贸易政策方面的建议。中国媒体说，这个是川普准备兑现竞选承诺，对中国贸易和投资采取严厉措施的一个迹象。北京的分析人士认为，中国最近开放投资的动作针对的是川普有关中国是一个不公平的贸易伙伴的讲法。一些中国专家公开敦促北京政府对美国采取的任何贸易行动进行报复。肯尼迪说，美中商业关系在今后几个月会波涛汹涌，川普政府将会以更加强硬的方式推动中国进一步对美国产品和投资开放市场，并且会以更加批评的眼光看待中国在美国的投资。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新年开始，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将会开始很多立法的行动，当中最重要的就是争取推翻奥巴马总统推动制定的医疗保健改革法案。这项法案是奥巴马在内政方面的主要成就，大幅度减少了美国人没有医疗保险的比例，但还是未能够控制保险费的增长。下面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奥巴马的平价医疗法案通过的将近七年之后，拥有医疗保险的美国人数量创下纪录，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满意。
Unfortunately, it's not affordable. Everybody's health insurance, their premiums keep going up, keep going up.
零售业雇员克里斯蒂·伯基纳说，不幸的是，保险并不平价，每个人的保险费都在不断上涨。在奥巴马医保法实施之前，大幅度提高保险费是常有之事，但是这一项法律假定的好处并没有出现。这个假定是比较年轻而健康的美国人会购买平价医保，抵消老年保护的高昂医疗费用。
We will repeal the disaster known as Obamacare and create new health care.
美国后任总统唐纳德·川普说，他们会废除所谓奥巴马医保，这个灾难建立新的医保系统，为你们和家人进行各种改革。民主党人说，奥巴马医保不应该废除，应该保留下来。
We want to try and improve the bill. We know it could be improved.
民主党参议员哈里·里德说，他们要争取改进这项法案，他们知道是可以改进的。
Doing nothing is not an option.
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无所作为不是出路。多年来，共和党人一直表示要废除奥巴马医保，他们认为川普上任之后，他们就有机会废除。
We will move right after the first of the year on an Obamacare replacement resolution.
共和党参议员米奇·麦康奈尔说，新年的第一日，他们就立刻采取行动，争取通过取代奥巴马医保的决议案，然后他们会努力拿出比目前的法案更好的方案。民主党人说，共和党人到目前为止还未拿出详细的替代方案。
What do you want to replace it with? They can't come up with an answer. So we're certainly not going to be part of this idea of repeal and put nothing in its place.
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说，你拿什么来代替呢？他们拿不出答案。民主党他们当然不赞成废除这个法案而没有替代法案。民主党人希望共和党人取代奥巴马医保的任何方案都会激怒很多美国人。民主党参议员查克·舒默说，他要对共和党朋友说，拿出你们的方案来。医疗开支占美国 GDP 的 17%， 超过任何其他发达国家。美国之音记者包曼华盛顿报道。
你而家收听紧嘅美国之音嘅时事经纬，丹素华盛顿借电影《凡尼》重返导演嘅宝座。呢一部人物剧情片改编自奥古斯特·威尔逊嘅《普纳兹》获奖舞台剧。两次获得奥斯卡奖嘅丹素华盛顿亦喺电影当中担当主角。佢饰演嘅特洛伊呢个角色系一名非洲裔嘅美国蓝领工人，挣扎住喺1950年代嗰种种族隔离社会当中生存。下边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嘅报道。
When I first met this woman, I saw Rose and I latched on to her。
魅力吸引咗特洛伊呢一位嚟自匹兹堡嘅环卫工人，喺佢自己嘅屋企后院里边，用甜言蜜语嚟夸赞佢嘅太太，同朋友博洛喺度讲笑话。佢探讨生活同失去嘅机遇，因为特洛伊明白失去嘅滋味。作为一名曾经颇有前途嘅棒球手，佢从来都未能够打入职业棒球大联盟。相反，佢勉强度日，喺社会上丢失嘅嘢，佢都能够喺屋企弥补翻翻嚟。佢喺屋企就好似喺大庄园主一般，时刻提醒家人佢先至系老大。佢同佢嘅细仔波里喜欢争吵，而且仲唔单止系争吵。
He got recruited by a college football team. It ain't gonna get him nowhere. If he be like you in the sports, he gonna be all right. Ain't but two men ever played baseball good as you. And what did ever get?
丹泽尔·华盛顿绝佳的表演使他成为奥斯卡提名的主要争夺者。他对特洛伊一角的诠释展现了20世纪中期美国种族分裂的社会。罗素·霍恩斯比扮演特洛伊的长子李昂，他告诉美国之音记者，这个角色是一个艰难挣扎的音乐家，渴望得到父亲的尊重。他说电影和舞台剧一样，展现了非洲裔美国人家庭之中父子之间的关系。
He's looking for love, and he's looking for family. He's looking to be accepted, and he's looking to be embraced by his father.
电影《凡尼》之中，李昂的扮演者罗素·霍恩斯比说，他寻找爱，寻找家庭，他寻找认同，寻找得到父亲的包容。历史上有很多有色人种的男性，有很多黑人男性在生活之中没有这些，所以有时候他们是被打垮、消沉，他们被压得直不起腰来。在同美国之音的采访中，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和角色超越了种族。
The themes of this film, of this play, are universal themes. They go extend beyond black and white, and you know, they reach to husband and wife.
丹泽尔·华盛顿说，这部电影、这部戏剧的主题是具有普遍性。他们跨越了黑人和白人，他们还触及了夫妻、父子、母子关系。丹泽尔说，同样的道理适用于特洛伊的内在特质，那个并不是由于他的肤色来定义，而是他作为一个人的灵魂的核心。
August Wilson has fashioned a masterpiece. It's one of the great plays, one of the great plays in American history. And it's an honor.
电影《凡尼》中特洛伊的扮演者丹泽尔·华盛顿说，奥古斯特·威尔逊改编了一部杰作，这个是美国历史上最出色的戏剧之一，被邀请演出去制作导演这一部的电影，成为其中的一部分，这个是他的荣幸。维奥拉·戴维斯呈现了足以获得奥斯卡的演技，他扮演了特洛伊的妻子露丝，亦都是他的稳定基石。
It's not easy for me to admit that I've been standing in the same place for 18 years.
Well, I've been standing with you.
电影《凡尼》有潜力角逐多个奥斯卡奖项，特别是在金像奖近年来被批判忽视有色人种后。不过，霍恩斯比说，演员并没有在这里想着要得奖。
We've already won, quite honestly. We are victorious, just by sitting before you, and just by having this billboard up, and just by having the film.Completed and in the can, so that people can see.
电影《凡尼》中，李昂嘅扮演者罗素·霍恩斯比话：，老实讲，佢哋已经赢咗，佢哋坐喺大家嘅面前，完成咗呢一部嘅电影，使公众可以见证奥斯古特·威尔逊嘅天才之作。佢哋已经赢咗啦。
Be making sure that they're doing right by you. You understand what I'm saying?
美国之音记者普鲁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 美国历史悠久的城市费城，人杰地灵，聚集住很多杰出的文人名士，他们当中有很多是来自中国的艺术家。我们的记者最近就到访了费城，制作了美籍华裔音乐家的系列节目。在第一集是为你介绍了世界著名的大提琴演奏家倪海叶女士。今天第二集就要带大家去探访一名小提琴制作的技师，他叫做周晓伟。周晓伟出生在上海，在上海音乐学院开始学习提琴制作，后来来到宾夕法尼亚州的美国提琴制作学校留学。他制作的小提琴曾经获得国际提琴制作大赛的银奖，制作的中提琴亦获得这个大赛的表扬。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初晓、黄峰和若坤的报道。
周晓伟刚刚做出了一个小提琴，他首先要做的事就是要找一位演奏家来试拉一下。他很幸运，这位演奏家住在离他屋企五分钟的地方，而且随叫随到。
有点老琴的意思。
有点老琴的意思，无疑是这位演奏家哥哥对弟弟制琴技术的最高评价。那么这位演奏家口中的老琴是指什么呢？原来所谓的老琴主要是指三四百年前意大利的斯特拉迪亚里和瓜纳里两大制琴家族所制作的小提琴。这些价值连城的名琴音色优美明亮，而且在制作工艺上后人亦无法超越。1992年已经在上海学了两年提琴制作的周晓伟来到美国，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提琴制作学校学习。
那个刚从中国来美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我老师就给我们学校学生有一个机会。
周晓伟说，刚刚在中国来美国的时候，他印象很深刻，就是他老师给他们学校的这些学生一个机会。他打电话给华盛顿的博物馆，叫他们这些学造琴的学生去参观老琴，希望他们从老琴之中得到一些启发，那他们就去了。刚刚在中国来的时候有一个概念，觉得老琴很随意，他们去的时候看到那些老琴觉得没什么特别，其实他是不明白里面的深奥。从少年轻狂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纪，到今日能够制作出一个有几分老琴神韵的小提琴，今年50岁的周晓伟这样总结自己走过的道路。
我现在才真正开始在做琴，是吧？那个前面这么多时间的那个做琴。
周晓伟说，他现在才真正开始做琴，前面这么多时间做的琴只是一个磨练的过程，现在对琴的整个概念、结构上面的理解比以前完美很多，当然这个是永无止境的。周晓伟的工作室不大，只有10几平方米，就设在他屋企。在他屋企的地下室里面有很多木板，这些都是从欧洲进口的枫树木材，经过10几年的风干之后才可以拿来制作提琴。一块看起来像普通的木头，拿在周晓伟手里面就是做琴头的原料。首先他要将它刨平，然后划线，然后到地下室的电锯上将琴头出脱成形。
那么学习做小提琴呢，你首先是要培养你的耐心啊，你还要。
周晓伟说，学做小提琴首先要培养你的耐心，你还要坐得耐，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工作下去，连续一个循环的过程。以前他不是这个性格，自从学了制作小提琴之后，他才慢慢的有耐心。他将两块薄板在中间黐实，就成为小提琴的背板。
学做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我小时候这个拉琴跟
周晓伟说，学做琴是一个偶然的机会，因为他小时候拉琴，跟父亲和叔叔学，学了10年。小的时候很顽皮，不喜欢拉琴，考音乐学院两次都考不到，最后就将他放弃了。当时亦是想出国，总是要学一门手艺。周晓伟学的这门手艺是要用他毕生的时间去掌握，去进于完美。小提琴制作流程复杂细致，从琴形到板面弧度，从琴头雕刻到木板厚度，从音柱的位置到油漆风干，每一步都要精益求精。 从1992年初到美国开始到1996年，周晓伟一直是师从名家学习提琴制作。出师的当年，在美国新墨西哥州举办的国际提琴制作比赛，周晓伟制作的小提琴就发出了不同凡响的声音，获得最佳音质银奖。
我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委就喜欢我这个琴的声音啊。当时因为是学生时代，
周晓伟说他去参加比赛的时候，那个评委就喜欢他这个琴的声音。当时因为学生时代做琴还未够完美，比如说琴型、工艺方面还有是油漆，如果他这几方面高一点就是金奖了。2008年他制作的中提琴在同一个比赛中又获得音质优秀奖。在他26年的制琴生涯中，周晓伟一共制作了160多个琴，这个并不是一个很高的产量。这种慢工细货的结果就是出色的音质，而音质正是提琴的生命。来这间细小的工作室买琴的，不单止是来自美国各地，亦有来自中国大陆、南韩、日本、台湾和香港等地。他们之中有初学提琴的学生、音乐爱好者，亦有专业演奏家。
我印象最深的是2年前有个小女孩，就是 Julia 读书的一个小女孩，一个老师推荐。
周晓伟说，2年前一个在茱莉亚音乐学院读书的女仔，因为老师的推荐说她这里的琴不错，她就来看。他们买琴的人有时候要比较的，因为他们花了钱肯定不可能在你这一家，没比较就买了。他去比，他拿了一个25,000美元的琴跟他的琴比，结果他还是喜欢他的琴的声音。而小提琴演奏家丹尼尔·西曼说，西曼说他试奏了一个周晓伟的琴，他非常喜欢。他试奏大约1个多月，琴的声音非常优美，非常清晰，虽然响亮但是很丰富，甚至可以是一种忧郁的音色。所以他就请周晓伟为他订制一个琴。9个月之后琴做好了，他从此就用这个琴，已经用了9年，他每日都拉他的。1999年的一日，周晓伟的工作室里面来了一位身材高瘦的客人，他就是茱莉亚音乐学院的院长，著名小提琴演奏家史提文·克莱柏先生。
他很早以前就知道我是做琴的，然后他的有一把老琴大概价值，
周晓伟说他很早之前就知道他是祖琴，他有一个老琴价值是15万至25万美元左右，反正在那个时代是很值钱的。是因为他的仔要读大学，他没有钱去支持他，就将那个琴卖了。他总是要拉琴，于是就来他到买一个琴。买了琴之后他非常满意，就一直用，用了10几年之后，2009年他特意从纽约赶来他屋企，对他说很喜欢他的琴，要演奏给他听。后来在2013年2月份的时候他过世了。接到了这个消息，他们就去参加他的追悼会。在追悼会上，他太太拿出他录的这个唱片，他用了3个琴录那个唱片，一个是意大利名琴斯特拉迪亚里，一个是名琴瓜奈里，还有一个就是他的琴，是他买的那个琴。他将他的琴录在这个唱片里面，就是对他很大的鼓舞。听完之后，他们一直在猜哪一个曲是他的琴，因为他太太不知道哪个曲是他的琴，问那个钢琴伴奏亦不知道，这个就永远成为一个谜。对于刚刚完成这个小提琴，周晓伟实在有点爱不释手。
这个琴呢，又达到了，又声音漂亮，是因为弧度高，啊，然后它的音量也足够了。所以我非常满意，是我做琴。
周晓伟说，这个琴达到了声音漂亮是因为弧度高，然后它的音量亦足够，所以它非常满意，是它做琴到目前为止比较满意的一个。以前做琴音量很大，但是没那么优美，又顾到优美又顾到音量，是他们做琴人的一个境界。以上是美国之音中文部留学美国节目组记者初晓、黄峰、若坤从宾夕凡尼亚州同华盛顿发来报道。
好了，听过以上的报道之后，结束了这一节的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怎样可以轻轻松松学英语会话呢？
听美国之音粤语组制作的流行美语啦，
逢星期一晚9:50和10:50播出，
星期四还有重播添。
每次是介绍两个美国年轻人常用的词汇的，
而且不一定在字典查到的。约了你啦，
到时见啦。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我们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45MHz 40.3MHz。美国之音中文报语总网址是 www.voacantonese.com， Twitter 推特户口账户名称是 voacantonese， Facebook 账户名称是美国之音粤语。好了，美国之音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播出第二个钟头的节目，欢迎你继续收听。